嗨，大家好，我是朱真仙。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我小儿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从贫民窟少年到华尔街之狼》。这是我儿子蒋继元口述给我，我把它记录下来，整理好，以第一人称讲这个故事。1979年，我8岁的时候，我们全家移民来到美国洛杉矶。后来不堪忍受父亲的家庭暴力，1981年，妈妈带着我和哥哥逃亡到纽约，投奔了我们的大伯。那个时候我10岁，我哥哥12岁。我和哥哥每天放学回家就直接去大伯的餐馆。我们的工作是把洗好的刀叉勺等餐具用毛巾把水擦干，放在一个个餐馆专门用来装餐具的长方形的大的塑料盆里，然后端到规定的架子上。有时候啤酒饮料送货来，我们还要把这些啤酒饮料搬到固定的地方。厨房里面的工作做完，还帮着做外卖。没有客人的时候呢，我们就做功课。我们一个礼拜工作7天，晚上一直做到12点，餐馆打烊，厨房清理干净以后才跟舅舅们一起回家。周末也不例外，我们一大早先要去送报纸，送完报纸紧接着去餐馆。一到星期五，我的同学们都很开心，可以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到处去玩，我和哥哥却要赶到餐馆做工。看到我的朋友们在节日生日都有爸爸妈妈陪伴，有拥抱，有亲吻，有礼物，有关爱，我心里特别难过，因为我们的爸爸从来没有关心照顾过我们，更不用说拥抱亲吻和礼物了。也就是因为这样，才激发了我和哥哥去发奋努力，磨砺自强。在餐馆工作的时候，常常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吃饭，他们都是我们的四舅和二舅的朋友。四舅告诉我，他们都是做金融搞股票的，他们那么有钱是因为他们很努力。虽然我对金融股票一无所知，但那个时候我就暗自下了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成为一个金融界成功人士，改变我们家的穷困面貌，让妈妈和哥哥不要那么劳累。从那以后，我就对股票充满了兴趣和激情，开始自己学习，看报纸，看电视。那时候和我同龄的别的小孩还在看卡通，我就已经在看股票频道了。刚开始好像在看天书，那些滚动极快的文字仿佛外星文字，晦涩难懂。后来看得多了，才慢慢进入了状况。1988年，我17岁的那一年，利用课余时间在一家股票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没有工资，我是去学东西的。在那里我请一位经纪人帮我开了一个股票 account， 因为我不满18岁，是用妈妈的名字开的，就开始炒股票。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炒股票，炒风险很大的期权。我的好朋友 Brian 跟我一起炒。1989年6月17号，我们看到了一种股票很好，根据我的判断，可能过2天就会翻倍的赚钱。我决定投注3000块。我的朋友 Brian 没有做工，没有钱，所以找我借了3000块。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满18岁，法律上是不可以买股票的。我就回去跟妈妈说，这个股票怎么怎么好，过几天就可以翻倍赚钱了。我妈妈也很想尽快地改变我们的困境，所以也没有多想就签了字。这6000块钱在当时那个艰苦的年代，对我们家来说是一组天文数字，是我到美国9年来辛辛苦苦送报纸，在餐馆做小工，一分一厘 省吃俭用的全部的积蓄。可是仅仅过了两天，大大出乎我的预料，股票的走势和我的预测是完全相反，6000块钱瞬时之间化为乌有。而我的朋友 Brian 没有做工，也没有钱还给我，这个打击对我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我的心好痛好痛啊。妈妈当然更心痛，但是她知道我不是故意的，知道我的初衷也是想尽快改变家里的困境，所以没有责怪我。可是我的心里实在是太难过太懊悔了。从那以后我明白了，搞股票生意可以让你很快的富起来，也可以让你一夜之间变得比以前更穷。这可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会的。可是经过这次刻骨铭心的沉痛教训，我要学习金融知识的决心更加坚定了。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把股票这门学问学好，以后一定要把这失去的6000块钱赚回来，加倍的赚回来。这6000块钱算是给我交了昂贵的学费吧。今后我一定要去华尔街工作，一定要开我自己的投资银行。1991年，经过我的努力，我终于被 UCLA 录取了。在大学学习的几年里，我的昂贵的学费全是我自己解决的，除了申请到一部分奖学金和学生贷款，其余的部分我利用课余时间打工挣来。我在学校食堂、学校办公室和附近银行都打过工，没有让辛苦的劳累的妈妈付一分钱学费。这个时候妈妈带着外婆和哥哥也从纽约搬回了洛杉矶，每个周末妈妈都会做很多好吃的饭菜给我带到学校来，如果我没有空，妈妈和哥哥会送到学校来，这更加激励了我的学习干劲。我每天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上完课就去打工，打工完了赶回学校做功课，做功课的同时把妈妈做给我的饭菜在微波炉上热一下，有的时候一天就吃一顿，吃完饭做完功课已经深夜了，这才疲惫不堪地上床睡觉。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我没有一刻停止对股票和金融市场的关注。大学第三年的夏天，我去了美国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交易银行 JP Morgan 打暑期工，没有工资就是去拿经验。虽然没有工资，这个工作也不是容易得到的，要通过2次面试。去参加面试的人很多，我的成绩不算是最好的，但是他们就选中了我，因为我讲了我从小到今天的奋斗的故事。他们听过我讲的故事，知道我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真的想得到这份工作，所以就录用了我。在纽约的第二次面试也顺利地通过了。面试完了以后，我兴奋地跑到世界贸易大厦，在最最上面一层照了一张照片，我的心好激动好兴奋啊！我一直梦想去 Wall Street 工作，现在我终于做到了，而且是世界最大的银行，是做最大量的外汇交易市场。 JP Morgan 位于 Wall Street 的6号。实习的那第一天，我去办公室报到，报过到以后，人力资源主管就把我带到下面交易大厅，指着一把椅子告诉我，这是你的座位，这是你的电脑，这是你的主管，你是他的助手。说完就走了。我还天真的以为实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手把手的教我，殊不知主管看到我二话不说，立刻就让我开始工作。他告诉我，你要很专心地听，要听得很清楚。我只说一遍，我们这个部门是英镑和美元的交易，你看这些电流，左边这个绿色的电流是买，右边这个红色的电流是卖，我叫你买你就按左边的绿灯，我叫你卖你就按右边的红灯， 这两个电钮你千万千万不要搞错，因为每按一次就是1000万美金买卖，你若一次按错，一来一回就等于是2000万的错误。我们每个人电脑上显示的信息都不一样，每当外汇交易的价钱在电脑上公布，主管手下十几个人就都要把自己电脑中的价格大声地喊出来，整个交易大厅几千个人，每个人大声报价的时候都很激动很紧张，大厅里常常吵着一团，混乱不堪。所以我们的头脑必须高度的集中，反应必须非常的快。我们的主管经验很丰富，每个人大声报价的时候，他马上就能分析判断出来是买还是卖。上班的第一天，我注意到主管听到我前面几个人的报价后就立刻下命令，都是卖卖卖。轮到我报价的时候，我理所当然认为我的也是卖，我还没有等到他叫我买还是卖，我就已经按了电钮卖。然而仅仅才过去2秒钟，价钱已经跌了很多。可是主管听到我的报价后居然说买，天哪，这下完蛋了，一定要开除我了，我吓死了。结果当然免不了一顿骂。下班以后，主管带我一起去喝酒，他拍着我的背说没关系，每个人刚做都会错的。我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我在摩根大通工作了2个月，比我在学校4年学的都要多。我了解到金融市场是和全世界所有的宏观经济信息息息相关的，我们交易员必须对所发生的事情都有所了解，才能迅速地做出正确的交易判断。1994年6月19号是我们家百年不遇的好日子，我终于大学毕业了。妈妈听说在美国有个习惯，孩子大学毕业，父母会送一样大礼给孩子以表庆贺，有钱的人甚至会送一部汽车或者是名表。妈妈很犯愁，不知道送什么给我好，就问我，志源，你大学毕业了，我真的太高兴了，很想送你一件大礼，你告诉妈妈你想要什么，只要我力所能及，我一定满足你。我抱着我的妈妈跟妈妈说，妈，你这么辛苦培养我大学毕业，应该我送给你礼物才对呀，怎么要你送礼物给我呢？等我工作挣了钱，我买礼物送给你，你现在就开始想你想要什么好吗？妈妈听了我的话，眼泪直往外涌，难过地说，宝贝，我的好儿子，谢谢你。大学毕业了，本来还想继续读硕士研究生，可是我想尽快出来工作，让妈妈和哥哥不要那么辛苦。于是我去了纽约的瑞士信贷商业投资银行工作，这是一个很大很有名的瑞士银行，在这里是做投资银行的培训项目，培训项目结束以后再决定我要去哪个部门。在做培训工作时，有很多哈佛、耶鲁、斯坦福的毕业的博士生来我们公司培训，我的大老板就叫我代表我们公司亚洲这个部门给他们讲课。那个时候我刚从 UCLA 毕业，也只是个本科生，但是这些名校毕业生经验远远没有我丰富，因为我从15岁开始就接触股票了，所以老板很信任我，认为我有能力对这些名校学生进行培训。我在瑞士信贷工作了1年的时候，就开始不停地打电话骚扰各个基金公司的老板，问他们有没有搞股票交易员的职位空缺。每次电话那端的回答都是冷冰冰的，没有，不需要人，请不要再打电话来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沮丧，没有放弃过，我还是不断地打电话给他们。忽然有一天，瑞士信贷的一个股票交易部门的主管打电话给我说，你要不要下来在大厅里谈一谈呢？我几乎跳起来说，当然要了， 我一直打电话就是想要跟你谈谈呀。不出所料，当我和老板展示了我对股票市场的深刻理解和我个人职业规划以后，他热情地欢迎我加入他们的团队。由于我的中国背景，一开始我调到专门交易亚洲股票的部门，职位是亚洲股票交易员。我的主管是韩国人 Terry 脾气很坏，一旦手下的人工作犯了一点错，他就大骂。他下面的有经验的高手在这次并购中都走了，他本来指望公司给他请来一个有经验的交易员的。在我入职的那一天， Terry 听说上面给他雇来的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简直气死了。前三个月我的日子真不好过，每天都被他骂，常常下班回到家，我就困惑地对我自己说，每天过得这么惨，是不是我走错路了？可是白天一工作，我又忘了一切，因为我深刻地知道，股票市场是我的激情所在。那个时候，想要得到这份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我刚去瑞士信贷交易大厅工作的时候，有几千个人，99%以上都是外国人，只有几个亚洲人，中国人更少，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非常努力地去做。我每天最早一个上班，晚上最后一个下班，交易大厅几千个人，到晚上只有我和几个人在，我就努力地学习我不懂的东西。结果有一件事情改变了 Terry 对我的态度。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台湾这些地方股票的价钱每天都要换算成美元。韩国老板 Terry 每天早上用计算器算。我去了以后，这个工作就交给了我。每天早上我都在 Terry 到来之前换算好，整整齐齐地摆在他的桌子上，而他只负责检查。做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每天用计算器算太慢了，我就思考怎么可以做得更快呢？在那个年代，会用电脑编程的人还不多，每天下班以后，我都会在公司里钻研编程技术。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成功地开发了一个软件，它能自动地把股票的价钱和外汇的价钱都下载到电脑表格上，自动算出结果，整个过程也只需要几秒钟。在那个年代，这还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第二天早上 Terry 来了，我叫他坐下，早餐也摆在他的面前。我对他说， Terry 不好意思啊，今天我没有给你换算。他一听马上暴跳起来，你怎么还不算呢？还有5分钟时间就要截止了。我说，我给你看一个新的东西，你试着按这个键看看。他气急败坏地说，我按什么键呢？你赶快把这个换算出来。结果我就轻轻地点了一下鼠标，奇迹发生了，2秒钟之内所有的价格清清楚楚地列在表格里。他一看，哇，吃惊得合不拢嘴，怎么可能？他还不相信，自己又将信将疑地算了一遍，结果全对。然后 Terry 就开始对我笑了，他问我是谁教我编程的，我说没有人教我，我每天晚上自己学的。从那一天开始， Terry 每天早上可以多睡20分钟。也是从那天开始， Terry 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再也不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了，也不再骂我了。1998年底， Terry 介绍我去纽约的法国银行，这个银行需要一个交易员帮助他们的美国基金服务。我原来在瑞士信贷的主要业务之一就是美国基金交易，于是顺理成章，法国银行就派我到香港来。那个时候我渐渐地在基金行业里也有了一些人脉，瑞银大老板请我去管理公司旗下的一支美国对冲基金，主营交易亚洲股票。那时瑞银也是刚刚开始在亚洲做投资银行不久，不仅如此，美国的对冲基金行业也刚刚开始在亚洲发展，所以瑞银很重视这项业务，公司组织了第一个专门给对冲基金服务的专家咨询团队， 也把我招募进去了。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像 Soros、 Tiger 等这些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提供咨询服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的年收益只是整个亚洲银行的收入的5%。四年以后，我离开的时候，我们团队的收入已经占银行的总收入的25%至30%了。在瑞银工作四年，是公司高速成长的四年，我也在此荣获了很多个人奖项、奖状、荣誉。国际性的金融杂志上统计出我的业绩是销售亚洲股票领域的全世界排名第8名。我的妈妈和我的哥哥都很激动，为我的成功感到骄傲。2003年，德意志银行开始在亚洲发展，他们请我去担任对冲基金团队销售交易部总监兼主管。2003年我加入的时候，德意志银行的对冲基金部门的收入是整个亚洲银行的收入的10%，但我2005离开的时候，这个比例已经升到了40%了。那个时候，亚洲经济是世界上最热的板块，很多对冲基金都要来亚洲发展。我的两个最大的客户分别是伦敦最大的基金和香港最大的基金。这两个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都很喜欢我，想请我去做他们的首席交易员。所以2005年，我决定离开德意志银行的稳定工作，去了这家创业公司。我从小的梦想就是自己开证券公司和投资公司。2005年，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新开张的投资基金叫做事后投资管理，在这个公司我担任创始合伙人。我们成功的从香港最有钱的两大巨头那里募集到了8000万美金开始管理。在当时，这是香港的中国人开的本地最大的一个对冲基金投资公司，我们的合伙人全都是中国人。事后投资管理用中国人的讲法好像不怎么激励，但是发展却很不错。世界各地的投资公司很关注我们的发展，我们的交易对象都是美国的摩根斯丹利、高盛、瑞银、德银等赫赫有名的大公司。在这个公司，我才开始自己去投资，别人给我们钱，我们帮人家交易。2006年到2007年，股票形势一片大好，我们公司管理的资产从一开始的8000万到2007年已经上升到4亿以上。不仅是股票飙升，而且我们成功的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新的投资者。投资我们的客户都是香港最有钱的人，还包括美国和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养老基金。我个人的收入也比在瑞银和德银更多。可是2008年开始风云突变，全球开始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特别是美国的信贷危机，极大的牵动影响了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不稳定了。到5、6月时，世界经济更加糟糕了，股票跌得更厉害，很多其他的对冲基金为了存活甚至禁止投资人撤资。不过因为我们很谨慎，严格地控制了风险和股票流动性，所以我们的基金没有别人跌得那么多。而我们那个时候终于开始考虑是不是需要把公司关掉，把钱还给我们的投资者。2008年夏天7、8月的时候，我们的公司正式结束了。事后去看这个公司的名字还是起得对的，果然雷曼兄弟投资银行11月宣布破产。我们正确的决定使公司和投资人都避免了重大的损失。我开始重新考虑该何去何从，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行业正在崩溃。其实我还是可以回大的基金银行工作的，但是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银行是稳定的。我的对冲基金的一个好朋友 John T. Iger 告诉我， 他刚刚开了一家很小的证券公司 Avian， 邀请我去跟他合作。08年正当雷曼兄弟快要倒闭，整个世界金融将崩溃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候大胆地开了一家证券公司的是很冒险的。我们合作之后，我是第二股东和销售员，我们在中环开了一个小办公室，只有八个人。我找到原来认识的那些大银行大基金的同事朋友，继续帮他们做顾问。我们开始只有十个不到的银行和基金客户，两年以后我们公司工作人员发展到40几个人，客户到100个。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每年赚的钱比以前所有银行工作赚的钱都要多。09年初股票跌到最低点，随后强力反弹的时候，所有人又一窝蜂的都回来买股票，而这个时候大银行里的人才都走光了，而我们现在公司这些股东都是在华尔街有十几年工作经验的顶尖高手。公司虽然小，但是我们股票分析和经济分析的速度是最快的，新闻一出来我们就最清楚应该买卖哪个股，其他大银行就比我们慢得多。当时有4-5个世界很大的银行和证券公司来找我们，希望重新回到亚洲市场。他们告诉我们，市场上的客户都说我们是最好的证券公司，所以短短的2个月，世界最大的5个大投资银行都来想买我们的公司。2001年年底，我们发展到50个人的时候，我们被印度第二大的投资银行瑞本和资本收购了。收购以后，我们在这个公司继续做了4年。2014年我离开的时候，我们的员工已经发展到了100多人。我高中的梦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证券公司和对冲基金，事后投资管理和 Avian 让我实现了我的梦想。尤其是 Avian 这个公司在创立的时候几乎是最不可能成功的公司之一，我们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证券公司，而我们只有8个人。现在我们已经有100多雇员，300多基金客户，是市场上最成功赚钱最多的公司，这也是我最成功的一个公司。2017年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5月25日，我以一个创业者、企业家、华尔街老兵的身份接受了在全球占有权威地位的福布斯杂志的采访。福布斯记者称我是从贫民窟少年到华尔街之狼。福布斯记者写道，为了逃离穷苦的人生，蒋继元在高中时候就接触到了金融行业，在一家证券公司做没有工资的实习生。虽然没有薪水，但是蒋继元接触到的金融知识足以改变他的一生。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愿意牺牲眼前利益来换取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似乎已经预兆了他的成功。就在这样穷出病的环境下，蒋继元考上了美国排名前10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毕业后进入了闻名全球的华尔街，从菜鸟变成老兵。有一年蒋继元团队占整个亚洲银行收入的百分比翻了5-6倍，蒋继元本人业绩为全球第8。年少有为正是如此，和人生7年里的利可一样，蒋继元就是一个典型的穷人逆袭的例子。作为一个贫民窟少年蜕变成霸道总裁的案例当事人，不是每一个青少年都愿意像蒋继元一样做一份没有薪水的实习。福布斯记者说，这意味着蒋继元在金融领域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这么努力的蒋继元不出名，那就真是天理难容了。蒋继元在创业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永不止步。谢谢。